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欢迎收听我们的投家开杠。今天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光在法裔的 Ray， 是光在法裔吗？
其实我没有很
就是光在，就是好好，反正光在，好就是光在。好，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光在。那他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人物，就是他很多斜杠的身份，他是教育者、经营者、发型师，然后又是一个 YouTuber。那今天会邀请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有啊，蛮多的。因为你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些他平常在做的工作之外，好像他有一个新的斜杠的内容
啊。真的、哦、
可能等一下要问他，不知道是什么工程师之类的。
这么酷、
IT AI、有很多英文字那类型的工程师。
好，就反正就是一堆英文字母凑在一起，然后感觉很屌那样子。
对。
哦，好啊。我自己因为我知道Ray 他做 YouTuber 做比我久，然后也蛮有影响力的。那他也有开会员频道，我也有开会员频道。
对，
然后我蛮想问他做自媒体的东西的。
好，
我自己想跟他讨教了。对，因为他毕竟算是，
你觉得他会回答吗？今天这样
问问的哦。
他是同行，你们算同行，
算同行，算竞争对手。
我算第三者，我今天
对对对，你可以帮我
平一点，
圆场一下。好、
okay ，
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入我们的访谈画面喽。
好哦，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Ray，
我是光在的创办人，但不是现在的经营者。我是 Ray，
大家好。
所以你现在
很饶舌，
不是
就很饶舌？
你现在不是光在的经营者？
我现在其实美发对我来说，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心里面当时的一个最崇高的理念。
对，
所以美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不过现在我们发廊光在已经不是我是老大了。
OK， 那我觉得还是请 Ray 帮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 Ray。 做美发什么时候啊？2728吧，大概2728，所以刚退伍嘛。我
也不算早啊。
算早啊，因为我很晚退伍，我退伍的时候已经27岁了。
哦，退不了伍？
不是，是大学毕业不了。
好好好，
退不了伍也太悲惨
啊！对对，我想这什么问题？
对，我高中读七年嘛，所以我大学又读了四年，所以我等于高中跟大学的时间将近11年。
哦，
所以其实我晚很多人大概将近4年的时间。
对，
所以我当兵退伍的时候大概27岁，然后27岁。退伍之后我们就去做发廊，所以28岁，大概29岁30岁应该30岁的时候创立光在吧。
嗯，但你本身不是学这个的吧？我知道
本身其实高中有学过啦。
哦，高中有学过那七年嘛。
哦，七年的其中可能我第一开始是正常的高中啦。我一开始我记得是应该是新店高中
啊，
然后再来
不正常了。
对，再来啊，这样是复兴美工
啊。你有念复兴美工？
复兴美工，
我什么酷？广告
是不是很多人
厉害哦？
复兴美工，
复兴美工。然后接下来就放弃了，就可能中景啊、开明、南强、南华
啊，
然后最后毕业是南华嘛。
啊，南华，真的越来越多元化了。
对，所以我高中其实学了非常多的东西。那像美法，就是可能中景跟南华的时候
有接触。
对，接触
是美容美发科吗？
他读美容美发科也是很简单啦，因为我不是因为真的喜欢美发，喜欢看美女，
赞还是赞嘞，赞，真的是赞。
但是
你都戴着墨镜看，对不对？
人家就不知道，从来不会看男生
啊。对。
但其实这个我后来发现哦，美发师的天赋本来就应该是。你爱看女生你才有这个天赋吧。对，我美发做得很厉害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就是同性恋，一种就是色情狂。我就是属于色情狂的那一种。就你比较知道女生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我们都知道技术都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好， OK， anyway， 接下来读大学读经济。
读经济，
对，经济系。那经济
算不一样的，经济系你自己选的。
对，我自己选的
啊。
我那时候读经济，我那时候转学考上名传大学嘛，然后我妈也叫我不要去念，因为她说
怕你打同学，
她说你一定不会毕业的。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热情，我就觉得说，哦，我终于可以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就是我去民传的第一天拿的是原文书，哇，我觉得我有点知识的感觉，
对，
很喜欢，
对，
反正我就很认真的把大学四年念完。当然后面我考研究所啦，但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平常没什么讲。
哇，
我虽然说考上一个很好的研究所，可是我没有去念，所以我就没有去讲这件事情。但经济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后来经济毕业之后，我选择没有念研究所，那我就当兵了。所以当兵退伍回来2728，然后为什么会选择美法，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读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美法这个工作这个领域算是我人生接触最久的，但说久也不久，大概6个月。但比起我其他的工作可能1-2个月或1-2个礼拜，所以我就选择曾经最熟悉的，
对，
然后一路
就开始做了，
对，开始做了，然后也很顺利的就是当上 CS 啊，其实当上 CS 是自己讲的嘛，根本就不会剪
硬要那边头一两年的，
没有，我其实3-4个月我就说我是 CS 了，
太屌了，
对，但就是剪的其实不好，可是客人他不会真的知道你剪的好或不好，他只是看视觉嘛。我
视觉
弄的东西是好看的，那他基本上可以接受，当然就慢慢在磨练嘛。然后当设计师，我觉得我运气也不错，就是我运气不错的点是你的努力看到回报，很多人运气不好是你很努力但是你得不到回报，那种不努力又想要有回报的人就不要说话了，那个你死了活该了，所以运气很好啊。当然我努力的方向可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去跟美法人去诉说的点，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不是只是在每天练假人头，或者是当然这是其中一环，那我觉得我努力的方向更是我去找市场的方向。比如说一开始传统的方式，老板就会跟你讲说你就扣客啊，你就干嘛啊，想办法让客人来找你啊，所以老板
你有经历过，
对，基本上老板会给你这样子的指令嘛，当然你也会这样做，或者是我那个年代还涉及到最后一点点去路上发传单的过程，妈的什么什么洗发100块啊，
对，
这类似
还有发面子的，
对对对对，发面子这种鸟事，然后每次我出去我都会去吃饭，我都没有去发，我觉得那妈超蠢的，就是设计师明明就是一个很私自备嘛，干你叫我去发单发传单，
干那应该都没有
做类的，
这个时代都没有用。
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方式就是电子传单嘛，干广告一直打的对了。
对，
这個、可能待会我们会聊到啦，这也是一个很 bullshit 的行为。好，然后 anyway 我就是那个时候老板给我这样的指令嘛，但是我认为这样是不会 working 的，所以
待多久后来就走了。
我没走啊，
哦你没走，
我没走啊，因为我觉得环境是造就人物了。你到处去抱怨这个环境，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环境怎么折磨我的，但是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造就现在的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发现那个方式其实我觉得不是最好的方法，那我就想我有什么能力嘛？那刚好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历程，像我的历程可能就是有各行各业接触过，然后经济系我觉得是改变我人生最大的点。为什么？因为读经济的时候呢，其实我开始有了自学能力，很多自学能力才是重点，老师教你的东西跟你自学的东西，所以我有自学能力，再加上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赖以为生的方式是股票，最主要的是
那个时候就操作了，
对，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嘛，股票，所以它让我有一个宏观的视野，我会去看待这个市场，什么东西是会卖钱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做起来的，这是一个宏观的视野。然后再来其他帮助我的东西，就是我大学还会常常写论文嘛，我们都会发表一些经济的论文，所以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会写文章， 所以真正帮助我在设计师上面成长的点，其实就是我先看到美发市场什么东西是有人要的，卖得出去的，然后开始着手去针对这个东西撰写文章。所以我的第一个比较流行第一个红的文章，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无往不利，写什么中什么。我第一篇写的文章是 LOB， 有一年很流行 LOB LOB， 就是比较长一点的包脖，然后搭配卷发的那一种。
嗯，
我写的那篇文章，然后
你是 po 在哪里？
那个时候是
匹克邦，
你现在搜寻匹克邦，你还是看得到我的文章，只是很久没更新了。
嗯，
所以那是第一篇，然后可能二三十万的点阅率，在当时来说，
那个是几年前？
五六年前了，我二八二九岁，
所以刚当设计师你就做这件事？
嗯，
刚当设计师的时候。所以
应该也只有他在写吧，我觉得其他人应该
那个时期匹克邦其实蛮多发型师在经历，
也有
对，那个时候是 YouTube 还没
开始
FB 红利，可是我发现那时候还是蛮多发型师在写匹克邦。
嗯，
因为会有些黏着度，那个跟 FB 直接写文是不一样，因为 FB 的文章其实不太能够看得下去，可是匹克邦会
比较深入，是不是？
对，
会看匹克邦的族群也不太一样，所以他那个东西当然就是马上我的业绩就冲到十几二十万，
嗯，
马上。那当然下一篇文章我就写了男生的油头，那一阵子也流行。那篇文章一写也是男生的客户爆量，
嗯，
就是可能马上见效，可能一两周之后
对
开始。
你最不喜欢做的？
对，但我那个时候还在摸索，
嗯，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把触角延伸到蓝发这个区块，就是那时候我就写了这个 Balayat， 就是手发蓝嘛。
嗯，
那时候台湾真的没有人在做了，就是竞争就相对更少了，因为烫头发可能很多人会做嘛，但 Balayat 因为那时候台湾也没有老师在教啊，这又是国外的技术，
对，
所以当然我这个过程就是了解 Balayat 到底是什么发型，你去拆解它嘛，就是靠我可能以前经济分析的能力，它都是相通的，我就看这个发型，看100张、1000张这样子的发型去理解。
所以你是比较偏自学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学。
干，太屌了！
你没有看过一些巴亚曲的影片吗？国外的影片？
哦，会看到什么？那就是一个自学的过程。
哦，那过程，
反正网络有可以查。
对，
你就用这些资源来去想巴亚曲怎么做？
对，去练习。
哇，干，很屌哎！
我不喜欢学东西啊，而且。哦，不是不喜欢学东西，不喜欢给人家教。
嗯，理解。
教你的第一，他的步调很慢。
对，
我觉得我是天才。
对，
所以我不喜欢
教你那个人，我觉得压力很大。
你不喜欢 step by step？
对，我很讨厌这样。然后再来，你教我的东西，我就会是模仿你的影子
啊。
所以我
对
他也
是
喜欢这样。对，那当然我就模仿看了上千张的图片之后，每天就抱着一个假人头
自己练。
对，自己
去拆解，
对，去拆解。一开始也不是，大家要想好方向啦，不是说你就无脑的一直漂，就是那时候哪有钱啊，那时候薪水可能不到20000块，这一次没底薪嘛，不到20000块，我刷一个头就900、1000，哪有钱啊，所以就先去拆解头型，怎么样可以做成那个样子，然后再来去买那个粉蜡笔涂在头上嘛，就
看位置，
对，看它那个位置。
嗯，
然后再来就慢慢的发展成手刷染这个东西。那手刷染这个东西呢，就是就帮助我在我28还29岁那一年，大概一年刚好一年，我就做100万嘛。
哇，
业绩，
个人业绩自己就冲上
一个月、啊，
一个月，
哇，
在原本的店里面，对不对？
哦，这个只是一个辛苦的故事啦。
啊、
我刚好说过环境造就人物嘛。
对，
我那时候。退伍去的那一家店，他在台北车站管前路8楼，我非常喜欢那里，我至今还是非常喜欢那里。
对，
那8楼呢，它只有3个位置，那里面已经有一个15万的设计师了，然后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可能3、5万不多，然后再加上我进去，所以可想而知，我业绩一旦爆量的时候，
位置不够，
绝对是不够的。
对。
所以那
塞不进去了，
对，绝对不够。 然后那时候我老板就每天我去上班他就掏2000块给我，然后我就推着我的推车从8楼坐电梯到1楼推到隔壁管全屋310号吧，
另外一间发廊，
对，然后再搭电梯到3楼，然后给那个老板2000块，说老板我现在来租位置
啊，真的假的？
这样的生活大概6个月，
哇！
所以说，但是我并不会去，我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是说，干为什么他妈的我老板要？
所以你开店基本上是顺理成章的开店，
对，
这样算。
其实我一开始
那6个月应该很难熬、哦。
后来的话，我老板发现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叫我去开店。但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点传统，就是我很讲义气，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老板其实我认识他很久。他教我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嗯，
不然我现在可能真的是小流氓之类的。
是，他感化你了。
对，他真的是给我很多的人生的一些道理，教导我怎么做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只是在他的工作室旁边，8楼嘛，他是一个商办，所以他隔了很多间。
嗯嗯，
我在他旁边租了一间，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们就合作吧。”对，所以
哦，还是跟他合作，
对，
跟他去外面开了。
跟他合作之后、我就跟他说反正、我还是会拨大概、我忘记是 20% 还是 30% 的利润我就是拨给他，
嗯，
对，我觉得我蛮传统的，
对，
真的耶、
那但是这样子接下来 又过了一年，就是我开始有员有助理了，有设计师了、那但是 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要给他们跟我一样的 遭遇，也不能说遭遇，
走之前的路了。
我不想让他们像我这个样，所以我才去东区，所以才出现了现在的光仔。
嗯，台北店。
对，所以这个整个流程大概就是如此。
哇哇，这个如果有人在旁边侧拍，应该很精彩啊！你那6个月推推车走那段路，
对啊，但是。这真的都是造就了现在了，包含那个时候的工资，蓝高只有10条，
十条还是10个颜色？
10条，10个颜色
啊，10个颜色啊，
对，
当然10条可能几千块业绩就做完、
但是我可以用这10个颜色，就是去做出灰色啊、粉红色、啊，
哇，很屌，很屌。
所以那个时候也，我说环境造就人物嘛，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10条蓝高，我不会有这么好的调色技。
对对对，这也是你现在在跟你同事这边。教育的嘛、哦、不要让产品局限你。
对啊，我是这样讲啦、不过还是不好啦，哎，起码也人就是，
对，没办法，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那就是生于安乐死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你给他一个很安乐的空间，他当然就很难成长。
好啦，这段剪进去在那个店里面的电视一直播就好了。对，
这希望他们哪一天会懂。
而且我觉得这跟可能跟世代也有关系啊。
对啊，
现在的
这一代的发型师真的是，
对啊，你怎么看？哎，瑞，我很好奇，你怎么看我们讲的？我是7年级嘛，
我也7年级啊，
我也算了。
所以现在
六位
店里的人大部分都是8年级，对不对？
7尾跟8都有，
7尾跟8
有九了啦，已经有九了
嘛，对不对？你觉得？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东西会影响到你的精华的时段，例如说我小时候是接触电脑，然后比我再小一点可能小时候就接触智慧型手机，那现在8尾9的这些就是小时候就直接智慧型手机的这个世代、有人称之为这叫抖音世代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些人互动你有什么想法吗？
互动
有没有带？
还是你们都没互动？
其实我是一个有社交障碍的人，我很不喜欢社交。我可以，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所以在公司，其实我会有一点想要逃避啊。我觉得去跟
找擅长的人做社交这件事情，
对啊，现在是当然是这个样子。那你
说，那你定期还是会开会啊，还是要讲一些事情啊？
哦，这个是另外的啊，因为你开会就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工作。 那我讲的社交可能就是私底下，哎、欸，你今天吃饭了
没啊？
那我这样问好关心，那你会觉得这些人的优点跟缺点？
对啊，我可以很分析一下，其实这一代的人
一定会有好的跟不好的。
我觉得我们不要扩展到太多的领域，我们就讲发型师这一代，你请发型师嘛。我觉得有一半的发型师现在赶快
转行。
你认真？
对，有一半的发型师你现在应该转行，
不适合。
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是什么。第一，我发现哦，很多年轻人想做美发，他不是因为他喜欢做美发，也不是因为他擅长做美发，而是美发对他来说是所有选项里面最轻松的一个选择。我就有聊过，比如说，我就问过一些年轻设计师，我说，哎，你们做发型师薪水那么低，可能有时候不到20000嘛，哦，没有底薪嘛，不到20000，那为什么你不去 Seven， 你不去
其他地方
Seven 啊？太累了嘛，要学太多东西嘛，然后要站在那嘛，然后卖笑嘛。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个，比如说医美柜台？他说医美柜台要学英文。我说晕气。我说你医美柜台他妈的随便有一个35000-38000，
对，
那、啊、为什么？
就是对，为什么？
对。因为美发就是最轻松的行业，我虽然没有薪水，可是我没客人，我就做
自己的事情。
对，我有人气，我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反正现在都是社群时代吧，就是我身上只要他妈的穿的漂漂亮亮的，还背一个科技 Chanel， 挂一个劳雷，你觉得？可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我们身处这个行业，你就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他其实是薪水很低的，但硬要让自己看起来
很光鲜亮丽，
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这个我也不会去 judge， 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行业。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问题。第二个看到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很多发型师，其实你们很厉害的地方真的不在美发。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可能是拍照，可能是行销。你们是不是选错行业了？那方式
应该说懂的东西要越来越多了，
就
是不是
他们会不是懂而已、而是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跟时间放在
包装
行销上，学习拍照，学习抖音。你抖音拍得很好，但是你头发剪很烂啊、那你要当发型师吗？春美，那其实我不是在否定你，而是在告诉你，你是不是要重新厘清一下你的强项是在哪里？你应该是对啊，就是如果你抖音剪得很好，但你很不会剪头发，你很不会设计发型，可是你最后却可以把一个发型拍得很漂亮，那你的能力应该是放在摄影或者是行销上吧？这样你不是可以就是创造更大的产值，也可以帮助这个产业变得更好嘛？可是你把你的能力比较强的能力当成是你的附属品，然后依附在你的主要的设计师的行为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美发市场一半的设计师，你赶快跟我转行，你可以让这个世界变
得。那你们店有这样的问题吗？
一定都会有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
欸，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回到一个另外的现实面，就是你真的要去做你心中认为的正确的事。
那我有个问题，我想代表那些发型师问一下瑞，就是说，但是因为看到瑞你们也在做类似的，比如说一些包装 YT 啊等等啊，我们在走你们的路啊，我们想要跟你们一样啊，我们想模仿你啊，对不对？那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建议？
好啊，首先啊，瑞本人我就是一个天才，我见过了，我又会行销包装，
第二次我看
又会拍影片，
会五次了，会讲五次了。
剪短片的时候可以把他跟每一个天才讲，把剪在一起。
对，然后我又会染头发，又是一个色情狂，美感又很好，所以当然我这些能力放在同一个点上，我做得非常好。因为我的本质是好的，我的设计师本质，我会创造客人变漂亮的东西，我发展了出人家不会染的手刷染，在最早的时候。然后 当然我藉由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定位，我藉由我的技术能力，那我藉由我其他的能力，行销、摄影、 YouTube 包装，然后再把我的本质的东西卖出去。前提是你本质的东西要好啊，你本质的东西不好，你卖出去你只是加速你的倒闭而已。
对，
认同，
可能上被100个人看到，其实你烂得很烂。
对，
那当然你全台湾2600万人口，好，就算2600万人口都给你做好了，你 OK， 你可能这一生也够了。
嗯，
这样我也没有意见。
嗯嗯，
但是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长久的方式，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如果你每个月都要砸个3万5万去打广告，客人都回不来，你每个月就是在花这些成本，而且会越来越多。
这个好像是一个常态，就是发型师下赞助，
对
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常态啊，
因为大家都在做啊，你不做也不行的，对不对？店老板可能
可是没有人去想说如何让这个影片的本质它是好的。就像我自己的 IG， 我没下过赞助，现在26000嘛，
嗯，
但是它是应该是让它正常的正循环去让它，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
像
快
紫渊的东西真的就是第一他很有内容，他对于他
现在是互捧是不是？
对啊，就是
那我要理
解，没有讲他的技术本位真的是很厉害，
哦，是可是
他又这么用心去钻研什么摄影好打光好，然后现在 podcast 搞一堆他妈的，
对不对？无微不微，
所以拉一个人下山
两台 Sony 的那个 G 牌的那个镜头，
嗯，
三小，但他的本质是非常的好，
本质，
所以
他还是会剪头发的啦。
对啊，
哦，
所以回到刚刚你问我的问题，就是，哎，现在年轻人都会说，啊，瑞你也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这么做？好，首先我刚刚提到了，我是有才华的人，但是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包办全部的东西。当我有这些 know how 出来之后，我会扩散到我整个 team。所以以现在我们公司来说，他们不会拍 YouTube 啊。他们不会用相机，他们不会打光，但为什么他们可以拍 YouTube？ 因为我要他们专注在你们的技术上，但是我主创了一个 YouTube 的 team， 我们有摄影师、剪辑师、企划，
有，
所以大家分工嘛，那这才是一个公司要给予的东西嘛。我可以给你一个 team， 然后你就专心的在你的设计师领域把它做好，
做好本职。
欸，我可以方便问一下，你们目前 YouTube 的？营收是正的还是负的？我说单纯 YouTube 哦，单纯 YouTube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业配嘛，会员
有包含会员频道，
会对会员的收益，嗯，
有包含会员频道的收益，那绝对是正的啊，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错了，
走在路上都有人认识你啊，
偶尔啦，通常都是没法。前几天在我家楼下12点，他妈的去买个牛肉面，然后有个人就拿手机过来，哎，欸，这是你吗？他说对啊，他说谢谢，我那个时候问你一个问题，漂头发漂爆了怎么办？
所以是发型思维。
对，他说那你回答我之后，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开心啊，
开心的，
啊。对，走在路上都会常常遇到人了，啊，这也是做 YT 做媒体的好处啊。
maybe 吧，但对我来说不是好处啊。我就是
我有发现社交切得蛮开的。
对啊，
就其实私底下跟台面上是切得蛮开的。
对，
工作就是工作，但是私底下就是你不会想要 po 啊，不是那种整天想 po 的人。
我其实很排斥啊，不过我最近还是有想办法让自己就是
融入一点，
对，放一些东西，因为。
好为难他，
我现在有一点，其实我现在也是有一点模糊的状态，
反正就是顺着走嘛，想 PO 就 PO， 没有一定要 PO 这样子。
嗯，我就是很讨厌社交。
你放的东西在那个平台上面是还好啦，就不用讲到话了。
对，
录音录影都可以 啊，
不要
对不对？
有那个样子就帅啊。
对的，对的，对了。很快，对。
哎，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发现你前一阵子有去国外开课，对不对？
啊，加拿大，加拿大。
哎，我觉得很屌哎，欸，台湾人走出去，
对，啊，
干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对啊，也是
国外的邀约。
嗯，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欸，我没有想要去争取这些事情，但是你在做的事情，可能透过了这些自媒体，你就会让。很全世界的人看到，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欧洲跟美洲的机会，也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的 YouTube 是有蛮多英文的内容，因为我有很多外国，
你客人很多就外国人了，
所以我们可能在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用英文去沟通。
对 对, 對，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老外面孔的关系才会被欧洲那边看到。嗯，那当然他们看到，他们其实都会去 follow。 那刚好他们加拿大那边那个厂商，他们的人刚好有认识台湾啊，这个人刚好又辗转了，反正很多刚好认识，
通过关系，
对，然后就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教，因为你在台湾也开很多课啊，然后去那边也开课，
差不多了。
就教国外的设计师跟台湾，
对对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对，差不多，没有什么，
舞台不一样而已啦，人的态度各方面其实差不多了，
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就是都在一个平均之上啊，也不会那边多热情，
也是冷冷的，
就是都在一个标准。嗯，就是台湾也是一样啊，台湾可能有一些场次很热，有些场次很冷的平均嘛。啊，国外可能短短两周，我可能十几堂课嘛，
嗯，
大概平均下来也是差不多这个热情。
嗯，他们结束也是老师来拍照，然后马上上传
啊。我结束我都跑掉了，
就走了，酸走。
跟不，你会不会有种感觉，就是每一次课程结束的时候，厂商都会说来大合照，然后我其实最怕这种，我真的超怕。
你也不习惯，
我很不习惯。
哎呀，
我就跟同学说，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快过了，快过了。
这个我就还好了，因为这个就反正不是我的事嘛。然后上完课之后就会有主办单位或者
收尾，
或者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企划组，他们就会来安排，反正我就配合就好
了。对对对对，所以跟他照到相这不容易啊，等下先照个实战。
对，你先照个实战，
不然他不给拍照怎么办？对不对？
不会啊，我们经纪人哦，咪咪哦，都说你就拍照啦，拍两张。
咪咪会推你出去，
他一定会。
对
对，
你觉得你现在跟咪咪就是你的经纪人，店里面的经营者，这样分工，这样是 OK 的吗？很顺畅的吗？几多久了？
店里管理者吗？
管理者不会技术的，
那是他现在是老板
哦，是老板哦，他讲的是老板，
对，他是公司的老板，
对，
所以他就是除了技术之外嘛，就是他处理
哦，
对
啊，所以你们分工这样子多久了？
分工哦，很久啦，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吗？
从一开始咪咪
刚开，
对，店刚开的时候他就是做柜台嘛。
对 对, 對，
然后慢慢的就是会大小事慢慢的一层一层叠上去，然后到现在。
所以你一开始开店就知道说你不要做管理，交给别人管。
没有啊，我一开始他妈太天真。
对。
就觉得
就是我帮助这些迷途羔羊，来这些年轻人
啊，你说设计师啊，不是客人啊，
对
啊，
你设计师啊，我要让这些年轻人以后可以过好生活，
对，发光发热，
太天真了，操，对，所以后来就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真的不适合管理，非常不适合，因为我是理性的人。
对，
但是这个业界的人九成九都是感性的人
啊，
所以你用理性面对感性，你绝对是灰头土脸。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
那也很好啊，刚好角色分工嘛。对啊，咪咪就可以协助这一块啊，对不对？
对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小事都是他了。我现在就是公司的顾问角色，他们如果真的有解不开的东西，或者是我看到
解不开的谜题，
对。或者我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公司几个月了，我可能就会提出一些关键的点，然后再让他们自己去摸索。
台北台中咧，你现在台北台中店怎么分开管理？
你台中也会去吗？
对啊，
会啊会啊，
秘密做了，现在
都是他，我偶尔还是会下去啊。对啊，就是让他们感觉我好像置身事外啦，不过讲真的，我心里面真的还是没有 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不会真的把它放下。
嗯，
对，所以我还是会去观察，
还是在心上的。
对啊，那真的是需要协助的时候，我还是会出现。
可以啊，这一段我们也会剪进去了，你的伙伴一定会听到。你还是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这件事情，
这个他们会感受，就会感受到了。
嗯，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雪中送炭型的人，但过程中如果我很快就，这是我的经验啊，如果他遇到一个小问题，你就出面告诉他怎么解决，他永远不会成长。
嗯，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点自己的空间，他真的解决不了的，你再出去跟他聊聊。
对，那代表真的瑞现在时间很多哎、欸，那你不在店都在干嘛？我帮同事问的。
我现在的工作很多都基本上就是园区工作。
哦，你去园区？对对对，
园区啦。
哦，园区哦，我以为
工作
哦，
园区工作就是我只要在家有一台电脑，我就可以执行我的工作。
对，因为早上我们聊到啊，就是说，哎、欸，好像瑞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产业。斜杠对不对？就是发型之外的，
对啊，发型之外的，
对。
不过我都会把这些资源最后做一个串接啦。比如说，
它是哪一类型的嘞？
比如说我最近在搞一个东西，就是 IT 嘛，
啊 IT，
对，资讯科技嘛。所以资讯科技我里面可能就有工程师，那、啊、我的工程师最后也是可以帮到我们的发廊嘛。比如说写一些线上预约系统啊，
嗯，
或是客户的即时咨询软体啊等等的。
了解，
对，
是做哪一类的、啊？
我们做网络资讯的一些贩售，然后还有一些 database，
分析的。
对，那之后我想要介入的是 Web 3区块链领域，这是未来啦。
讲到区块链，
你听得懂啊？
你有玩加密货币吗？
我没有玩加密货币啊，因为加密
这一块，
哦，你们讲我这个去年死得很惨，我可是有矿机的人。
加密货币其实是一个投资啊。
那对于我想说，你有讲到区块链，因为很多有在玩区块链的都有在涉足这个加密货币。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讲一下区块链是什么？你们要聊得很开心呢，你可以讲一下吗？大概是什么样类型？重点就好了，不要太久。
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新的程式语法。那这个新的程式语法就是传统上来说，它是例如说这个语法要去某个端去解码，但这个区块链是它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它其实就能解码，就是这种新的程式语法。那这程式语法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可以讲简单一点，就是它的应用端就是加密货币。那这个加密货币就是假设它要认可以前是中心化嘛，现在是去中心化，就是假设这个交易要认可，它以前是要有一个中心端去认可它，现在是透过这个区块链的方法，有51%的认可，那这个交易就完成，有点类似这个
自行认证，
对对，它可以自己在里面去做一些处理，但是一种新的程式语法的概念，对，
了解哦，所以你现在在做另外一块就是。
因为现在的趋势啊，我那天跟我朋友在聊，因为我朋友在玩这个，他说现在这个程式语法又进阶到自然语言，就是我们用那个 ChatGPT， ChatGPT 就是自然语言，就是你用很白话输入下去，
对对对，
就
AI 马上转换，
对对对，
就是输出了，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一直在期盼，就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ChatGPT 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那个 LINE 的预约系统。是它虽然有些 自然的就是电脑会回复一些东西，但是它很智障，它回复的都很智障，但我觉得那个 ChatGPT 的概念如果以后放在那个 LINE 的回复系统的话，以后就不用柜台了，它就可以自己问答，然后销售商品也是自己问答，它可以少非常非常多人力，这是我自己在想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做那个应该是无限可能 的一个概念，
那个其实就是风口上的猪嘛，就是你是猪也可以飞，所以我说我还是可能回到我经济系的思维，就知道说你要去找那个产业红利在哪里。
嗯哼，
不过这是额外的啦，这跟发型师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只是我意思是说，我的可能不同的产业啊，我都会想办法让它的资源可以去串接。 所以像刚刚子源讲的，这确实也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性的 发展。
对对，
因为美发业的未来
还有想要展店吗？
会了，我现在就很头痛。
那会出台湾吗？
很为难。
我很好奇，你会出台湾吗？
哦，没有，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去，其实你们可能知道我去加拿大授课，其实在疫情前我也有去英国跟法国授课。
嗯嗯，
其实我
这么屌，
对，我都
在
做。
我
可是我不太喜欢，我可能没有宣传或什么，因为我只是想顺便去那边看看那边的环境。所以你说国外展店基本上就没有商机。
嗯，但收费高很多，
成本高很多。
可是东南亚呢？
东南亚或许可以，
因为我那天有听到一个，我上礼拜在新加坡，然后我跟当地人在聊，你知道他们现在市场放哪里吗？新加坡物价太高，成本太高，然后越南大家太会做生意，就越南人很会做生意，然后马来西亚物价不够高，
泰国，
他们讲说泰国是一个非常好，就是物价因为有很多观光客，
对，
然后那边的人又很温。泰国人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很温，所以比较没有竞争力，所以去那边很容易
就做起来了。
因为我们华人很会钻呐、我们很会钻，所以很多人都讲泰国，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哎、你们有踏出海外的概念吗？
没有，
没有。
就是对我来说，一家法郎的效率啊，我不认为它很高啊。
嗯，
好。
然后再来，
你就做了那么久才这样的，
对吗？比如说你一家店，好，你三百万业绩好了，
嗯，
我们都知道毛利可能在15-20%吧，
嗯，
很好了，已经20%嘛，大概15%吧。那你看你300万15%，
然后开办成本又超高，
嗯，
对啊，多少钱？要多久你的 NPV 你的才会回本？
嗯，
而且在过程中，你只要你的人员出问题，一个人走，两个人走，三个人走。你的摊底还没摊完的时候，
对，
就是一个风险，
对，就亏损。
可是除非你是玩资金游戏嘛，除非你创办人你玩资金游戏，你先拿到这笔钱，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对，跟
效益比较慢，
对啊，跟人有很大关系的产业我都不擅长，我了解我自己，
所以他放在电脑那边了，厉害啊，
对啊，就是把你的时间转化成空间嘛，
对，
那这个空间它就可以跳脱时间的束缚，比如说你把它变成像 Stanley 你这样用产品也是一种，对，你就不用那么多设计师啊，干这条蛋糕放在他妈的就是这个钱
哦，是是是是，这也是个方法，我本来没有想到，
哎呀哇好嘞，
也是，但是那你这样子如果都跟现在本业有点的脱离的话，那你还会创作发型吗？我觉得很多设计师应该也想问吧，比如说我想要看瑞老师的2024对不对新的发型啊、等等，你的发想呢还是交给团队做了？
交给团队啦，这个你就是讲到我的痛处，
哎呀，
我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很怀念，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退伍回去的那个工作室，对，因为那时候是我最单纯的时候，我每天不会，我那时候不会那么不会这样，我每天都穿一个领子松掉的 T 恤，
对，
半黄的，
全部都漂粉，
对，然后
褪色，
然后牛仔裤啊，随便的破鞋子，然后我的工作室里面每天都在放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龙翔电影》，
龙翔之友啦，
龙翔，
我在看鬼你的，看鬼你的，
周星驰啊，刘德华、周润发，
对，
然后那个。音乐都在放那个王杰啊，
王杰，哎，有你的 style，
没有烟抽的日子，放这首歌，
对对对，
我就是那样，那时候很开心啊。那其实你翻翻看我的 Facebook， 我4-5年前的作品，比我现在都还要厉害。我那个时候就会开始做，比如说彩虹小马啦、白色啦、蓝色，就是太多了。所以回顾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就是。你刚刚讲到的东西，就是我对于设计师这个领域，其实我慢慢的丧失了，很多设计师该有的能力。
哎呀，
就是虽然是可惜啊，但是 人生就是有舍才有得。
嗯，
如果你还是一个很会创作的人，那你怎么领导你的团队？
对，
所以现在我们公司的趋势，我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趋势组，每年会去做两个新产品的发表。
对，
那这个产品发表之后，就会流到教育组。
嗯，
把这个趋势的东西拆解做店内教育，然后再流到行销组，用整家公司的资源去做行销，创造一个
另外这两个发型。
对，就可能像我当时做手霜染一样吧。但等于说我现在把这样子的东西拆解成几个 step， 然后让我的 team 去 run 这件事情。所以一样对于这个产业来说，一样是可以创造一些什么，只是我的角色就不再是那个创造的人。
对，顾问啊，比较像顾问嘛。哦，比较像顾问，
可惜啦。
嗯，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不去了，
回不去了。但是我是觉得他的团队基本上都有传承到蛮多他自己本身的特色跟店文化。
嗯，
欸，这个我们在一些合作上面其实有看到。
因为我自己观察这么多，我们就不避讳了，因为其实手霜染这个，有几个团队也很热爱在做这个项目。可是我觉得你们店最大特别的地方是，你们有二代有三代，不是只有瑞，我觉得这个很屌。
这必须的啦，这个英雄都短命了，真的不要想当英雄。
所以你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啊，对，你看历史，妈哪一个英雄是有好下场的？没有，对啊，只有这些将军啊、君王啊，还可以活得还不错。
所以现在的生活算你是满意的？
哎，每个人都每个人的课题啊，我不觉得我人生过得开心，
真的
假的？我找不到，我现在有一点找不到人生。
以前在北车那家店的快乐，
对啊，那时候你很单纯的目标嘛，就是我要把客人头发做好，要创造一个很好看的发型，很单纯。
对，
现在
顾虑的要比较多一点，
有点迷失。
那刚才聊那么多，比如说你创作染发，会不会是比如说店里面都在炒作同一个染发的主题，但是哎，那烫发没有人问过你们烫发吗？
哦，对啊，我们烫发弱啊，弱到一个爆炸啊。这个也是些哦，
我觉得蛮好，
蛮好的。
这个是我很想要改变，但改变不了，暂时啊，暂时改变不了，因为我们的那个色彩太……
对啊，
对，这个也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它是有难度的，除非它里面打造出几个不碰染发的。你知道我怎么这么讲吗？因为当我们色彩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发框能不能让它
再做烫？
对，可能需要比较特别的商品，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做法才有可能。
技术上啦，
技术上。
那我们公司转变不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创造这个品牌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源，所以我要让我这个品牌红的唯一方式就是我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对了对了，
所以就是
吸睛度、
颜色、
颜色。
所以从此之后被吸引来的也是喜欢染头发的人。
嗯，
那自然而然我们公司的人才几乎也都是染头发。那
对，
你现在要改变其实稍微困难，但是有方法啦，但是
不会没有烫发客人，只是比较少。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我相信我觉得做得起来，只是方式不太一样。
嗯，会不会2024年看到的瑞是烫发大魔王之类的，
在夹离子夹，
就是
夹离子夹，
然后
一刀切
卷子，
有可能啊。
哎，这也搞不好是一个。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因为那个手霜染要好看，自然卷就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很多人会处理角蛋白。
哦，
对，这是一个模式的。
对对对，
其实有一个，这你们可以拭目以待。
对，我们两个好像一直在
push 他，
对，让他从那个哦，就是
通过
深渊里面再拉回来。哎，你不要走，瑞，不要走，不要走，这样
不要离开美发，
不要离开，不要离开，
不会了，
不会了，哈，不会了。你觉得店到目前为止那么成功，是你觉得有做 YT 的这个原因吗？
嗯 ，YT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绝对是
真的啊。
而且我们的 YT 就是除了国内外之外，我们也是两个族群都会摄取到嘛，比如说、技术者跟消费者嘛、因为看现在其实蛮多有一些发型师就是他会比较针对在技术端的行销，
对，
那可能他的市场就在于老师的市场，技术师的市场，对，但是可能像我们的频道大概一半一半，观众一半，技术者一半。
但是你会建议大家就是先做好本质，就是先有回头客了之后再来想行销包装，是这样？
也定啊，就是你的本质，每个人的价值观啊、每个老板，每个成功的设计师，他们给的说法也不一样。可是在我看来，技术永远是基本的。但你可能会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把技术练好，我就来当 CSR。
你说几个月、三个月的？
对啊，但是我就有天分啊，怎么样？那不是每个人都有天分，我必须得这样讲。
老实说，我刚才听下，我觉得自学能力很重要，在这个时代里面。
对啊。
所以我刚才听下来，就是你说你手刷染没有上过课，然后
自己看都比较自己，
然后拆解，
拆解，对啊，
然后还可以教别人。
对，还可以教别人
到海外去做教学。
对，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我这样听讲，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这也是一个共通点啊！你就发现现在一线的老师都一定会有自学能力。我相信紫苑一定也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啊！你要教课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学能力，因为你得创造。
对，
你没有自己学习，你怎么去摸索其中的逻辑跟道理？你怎么去创造你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向啊。有些我有时候不得不念，但是这个小小抱怨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助理就会说，公司教的东西啊、我学不会，或者是公司都没有安排我想要的课程，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网络看一看没有嘛，什么小红书他妈的那个减法
超多
一堆，
对，
资源太多。对啊，然后你平常站在设计师后面 stand by 的时候，你他妈放空，你有在看人家怎么剪吗？我都觉得干这些。
其实我老实说，我自己是做教育的，对不对？然后我常会想说，哇，发型师真的是所有产业里面最爱上课的，真的是最爱上课的，
上了也没屁用了，
真的。为了上而上，真的
你不要被他影响哦。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觉得
子曰，我觉得你不要被他影响。
没有，我是真的，
你也是老师，好吧？
对，我是这么觉得，因为大家没有先，因为我自己开课也是一样，我自己在开课的时候就会一直强迫学生动脑筋，因为动脑筋，其实上课其实是一种老师去辅导学生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一个平台，你就利用这个平台让学生去思考，但大部分的老师只是会做他擅长的事情，把他擅长的事情演练一遍，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上了没有用，因为他不懂得思考。
要上课
复制啦，
那个叫分享，
那个叫分享，
稍微把分享跟授课搞混。
分享，
我每次上课也都这样讲啊，如果你今天做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你这辈子也赢不了我，你也赢不了你身边这一些跟你一起上课的人。
确实，
我觉得如果上教了1000个人，1000个人跟我懒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证据，就是小家竞争，每个人东西都做一样，你他妈的你要收多少钱？你收7000，干他跟你做一样，他收5000，我当然找个5000的。
对，
那你的特色在哪里？就是你有没有去思考你的东西？
对。那你觉得如果现在以一个设计师来讲，他你会建议做到多少业绩之后他才来做行销会比较好？因为我们说要创造本质嘛，回头客，你有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以业
建议嘛，不是以业绩
分水岭、就是以你的
技术的质量为分水岭、如果你觉得你的其实基本上业绩的拆解你可以把它分成3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最基本的技术本位，你里面要有一个技术本位，里面要有3个东西，一个就是相似度、在线性跟持久度。你的技术有没有做到这3个点，它就取决于你的基本的定价。比如说你做到其中一项，你就值300；你3项如果都做到，你就值900。但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只有在技术层面，就可能说你去上课，你去学一个发型，所以你做的东西就只有存在在技术层面。所以为什么大家的单价提升不了？因为你们都只有在技术层面嘛。那设计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美感，美感层面，你要能创造出三个圈圈的交集，适合客人的美、流行客观的美跟客人主观的美，你要把这三个圈圈的交集找到，那个交集去做出这个发型的创作。比如说流行的美嘛，比如说你要观察现在的流行是什么，比如说 Blackpink Rosé 的颜色，你现在如果染一个 Rosé 的颜色，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要染符合流行，不可能给人家一个找可能以前欧阳菲菲的发型给人家做，她也是仙女啦，就老仙女不行吧，
年代不一样，
对嘛，所以流行的美你要做到，再来适合客人的美，这就是设计师的专业架构了。客人是什么脸型，什么肤色，适合什么刘海，什么发色，你能不能给客人建议？大部分的设计师不会嘛，他只会就客人给我粉红色，我染粉红色；客人给我绿色，我染绿色。那你的附加价值在哪里？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客人主观嘛，那就是考验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沟通能力。你要知道
引导他。
你要知道客人可能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朋友圈是什么，他的个性是什么，他的穿着，然后去给他一个他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把第二个层级的美的三个阶段也做到，可能你又可以再加500 500 500，那你的单价当然又可以再提高，又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然第三个就是名啦。那回到刚刚 Stanley 的问题，什么阶段可以开始使用网络行销？其实我认为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使用网络行销，只是网络行销只是你的陈述而已。比如说你现在只停留在技术阶段，那你加上的网络行销，你可能本来是10万的业绩变20万，可是可能你的极限要再上去就很难，因为你单价很低嘛。
对，
现在不是都在那边什么懒到好2000
全包的，
全包3000，
加付啊，加什么？
对，那你加上网络行销，你还是有限的时间。可是如果你把你的美感放进去，你的单价提高变成6000 8000，你再加上网络行销，那不就是更好的一个倍数？但当然，很多人会在没有技术也没有美感的情况下，就开始大量的去做网络行销，这个也可以，只是不长久。为什么？因为客人给你用过之后发现头发也不好看，也不美，那我下次也不会再来了。那他就要一直 always
做新客
广告广告广告，
我只做一次新，
那想什么 always。 所以每一个阶段我认为都可以去做广告，只是会产生的结果各有不同。
了解。 OK
OK， 觉得差不多
有了，有拉回来他一些正向的想法。
有没有？
有哈，上岸了师傅。
我都很正向，
很正向。OK
OK，
好，那我们今天应该访问就到这边了。好
OK，
对啊，那我们如果之后瑞在未来的计划，比如说他成为了另外一个烫发的趋势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节目这边跟大家聊一下你的转变跟心路历程，或者还有新的一些不同的斜杠，好不好？好啦 ，OK，
好，
那我们谢谢 Ray 啦，谢谢，
感谢感谢，
讲得非常好。
好，我们刚刚结束了 Ray 的访谈
啊 ，Stanley， 你觉得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因为没有像他讲的一样20-30分钟就打发我们，好像也讲了1.5小时，我觉得蛮好的。诚意十足，
对，诚意十足，
诚意十足，
对对对
对。
我其实我今天最有感的是自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不是说不上课，而是大家上完课或是在上课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一加一不是等于二，而是等于三等于四，就是他可以有更多的启发。我觉得瑞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觉得，他今天的成功，我们认定上的成功，他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自学能力。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对，
我觉得自学，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教育的学习过程啦。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自律的人，对不对？然后他才可以可能像他以前在学习的阶段，设定目标，然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欸，这样讲起来 我突然又想到，他说他会去评估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益，
对，
而去投
经济学的那个嘛。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努力很重要，其实有时候努力跟选择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单向说哦选择就好，但他选择也很努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我自己听下来我觉得得到最多的部分。
我觉得很多东西以前真的可能课程配合各方面没有聊到那么细啦，从他从一开始的那家店然后到现在他的台北跟台中店还有整个的规模来讲，我觉得真的转变还蛮大的，但这也是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嘛，那店的品牌也是走出去。
OK，
对，然后我们当然也很期待他如果之后
开始
说对
哦，
对他的烫发，如果是烫发这一块在光在真的执行可能哎、欸、也蛮好玩的，对不对？好，新的话题啊。
好的、OK， 那就结束我们今天这一集吧，那有任何问题就下面留言咯，好不好？
好，谢谢。
今天第一集啊、今天第一集、
欸、是
帮忙分享一下好不好，帮忙分享一下。好了，我们就哎、欸、下一集好先不要讲
啊，先不要讲，
我们接下来的人都蛮
重要的。我们先不能讲，因为我怕讲了他们不来了
哦、
先不要讲、先不要
讲，这样很严重好了 OK， 好，拜拜，
谢谢，拜拜。